有个同修啊，他就说梦到了观世音菩萨，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他就这样说，就是问菩萨和菩萨说，就是现在的人啊，为名为利为钱，不知道如何得财，也不知道如何用财。他问菩萨能否请来财神菩萨给我们做一个开示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地说：“好的。”观世音菩萨说了两个字：“财神。”突然出现一尊像护法一样怒目圆睁的财神菩萨说：“我已经恭候多时了。”那位同修说：“您是哪位菩萨呀？”财神菩萨说：“我是赵公明。”这位同修说：“那请菩萨给我们的钱财做个开示吧。”赵公明菩萨财神开示如下。
你等等，
他是这样说。
你等等，你嘴巴离话筒远一点，有点破音。
好，好的，好的，好的。
那讲吧，
财神菩萨开示如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乃福祸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万法之源。钱正用，没钱善用，有钱善用。有钱没钱都要正用，钱乃祸福之根苗，取之有道，用之有法。钱兮钱兮，用之度兮。我补充一下，这个兮呢，就是那种古文的那种哈的意思，就是钱啊钱啊，用之就是叫钱兮，是这种。他说的钱兮钱兮，用之度兮。钱兮钱兮，呜呼哀哉。前夕前夕，无你何妨？前夕前夕，有你何妨？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前夕用兮，慎兮，爱兮，如理如法，方可为治。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有我无我，但求何妨？取我用，取我用我，但为苍生。人间大道，钱乃外缘，但当笑我，时时自省。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师父，就是这些话。
赵公明，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
是啊，师傅啊，那我有弟子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财神菩萨开始说，钱乃祸福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师傅，
这还不懂啊？前面几个字你理解不啦？前面几句？
他钱乃祸福之根。
你应该把你今天的话筒开得再轻一点点，就是在讲话的那个，因为有点点破音今天。
好的，我把话筒离得稍微远一点。可以了吗，师傅？现在。好的。
呜呼哀哉呢是一个感叹词。
是啊是啊。
就是然后呢，身外之物大家就知道，对不对啊？用完了不是你的。钱赚来的也不是你的，用完了也不是你的。对不对？这个
他说，
还有句什么？还有句，
他说身乃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身乃万法之源，
身外之物，因为钱它不能作为一个法力，作为一个鉴定你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法身的一个基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钱乃身外之物，但是呢，身呢？为啊，怎么讲呢？后面那个字，
身乃万法之源，源是源头的源，
这样你想一想，身体才是你万法的源泉的，不是钱是源泉。现在人把钱当成万能的，好了。
是，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那是财神菩萨又开始说，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我能理解。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又说了一句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理解呢，师父？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想用的时候就赚一点，你不想用的话嘛就没了，是不是？你说你一辈子人钱赚得完不啦？
赚不完。
你今天就是李嘉诚，你钱赚完了，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你今天比尔盖茨，
赚不完的。
你今天比尔盖茨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不啦？
赚不完。
好
了。
这么简单。
那师傅，我们学佛人对钱财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有则用之，无则不用。 这是师父讲的。
啊，好的，有则用之，无则不用。
嗯、对不对啊？一切随缘。
对对对。
啊，钱乃身外之物，啊，不必看重。这师父讲的，重情重义，那才为人；重德重相，啊，这个人，比方说重德，啊，重道德，这个人，啊，才会精神上。我们说才会菩萨，才会佛。一个人如果你连道德不没有重视，却整天去重视自己的钱财，你这个人被世人耻笑。你看自古以来有钱的人人家都要笑他的，你看傻得不得了。这个人实际上有钱的孩子生出来都是大肚二雕啊，傻傻的、啊、
是的是的。那师傅您开始一下，他说了一个人间大道，前往万缘，但当笑我，时时自省。这句话他说但当笑我，笑是效果的笑，时时自省，是不是照顾您菩萨以自己为榜样，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是这样吗师父？
笑我啊，我自己的我
啊、笑是不是笑话的笑，就是效果的笑。
我呢
笑
我怎么写的了？我
是我，你我他的我。但
方
笑我。
但方是什么了？怎么写的了？
但方，但是的但，当当下的当，但当笑我。
啊，但当笑我，对对对，就是要看看赵公明他有历史的嘛，赵。
对对。
他现在菩萨了，人家大菩萨了，嗯。
大菩萨了
啊！
哦。
大菩萨了。
嗯，那师父，哎呀，赵公明菩萨多次用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我也查了，呜呼哀哉是感叹，惊叹的意思。
我是跟你讲了，我跟你说，呜哀哉就是，哎，笑世人可笑啊，真的可笑之人呐、啊！世界上的人真的整天为名为利、为财为钱、为感情啊，真的可笑的不得了，呜呼哀哉，这些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这个意思呀。听懂不啦？
哎，明白了，师傅。哎呀，这是菩萨对我们世界贪对钱财的贪求的叹息啊！师傅是这样吧？
贪还在贪呢，天天贪呢。哎呦，贪名贪利哦，不得了哦，贪财哦，一点点事情你争我斗。哎呦，哎
呀。哎，师傅，那师傅，你看末法时期有人追逐名利，尔虞我诈，为了钱财不择手段，一切向前看。请师父开始一下，如何在这种五欲六尘中保持对这种钱财保持干净的本性呢？师父，
看待呀，放下呀，看破放下呀，对不对呀？你把钱，
对，
你把钱看成一张纸嘛就好了。嗯，
把钱看成一张纸，
哎、
嗯，
就是一张白纸啊，有什么了？印上去就是叫钱，不印上去不就一张纸吗？啊，对不对呀？
哎，谢谢师父的。谢谢师傅的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想问问您，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跟师傅，他说他跟他也是一个企业的就是大老板，但是呢他最近他的企业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他哭着求观世音菩萨，就是他和他妈妈，结果呢他又一直在求，结果呢就是说他想了想，哎呀，不要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了，你想再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都把自己的功德都用掉了。他也学刚学了两年，结果呢他哭求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他收到了一些话，他知不知道是不是菩萨说的？师父您看您听一听，他是这样说的，我菩萨是这样说，徒儿你终于开悟了，妈妈甚是高兴呀，好好的修，你的修为还不够呀，好好的消业，两年后就是现在，你的业障还有45%，好好消业，好好消业，妈妈看到你真是心疼，你看你来到人间都10世了，再不好好修你怎么才能回家呀，和师父也有5世的缘分呀，今生如果你遇不到你的师父，你还要轮回，还要轮回呀，一定跟着师父，一定好好修，一世修成报佛恩，妈妈在家等你回来，孩儿呀快点早点回家，你
离开妈妈太久太久，妈妈每天看着你这样贪嗔痴，实在太伤心太伤心了。孩子，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好好的广度有缘，为众生服务，这是你来人间的任务。你看看你一世不如一世，还整天的在求你的事业。妈妈很生气，可是你是妈妈的孩子，妈妈又很心疼。你每次求师父的法身都会到，你师父也为你这个不听话的妹妹求呀。因为他说有一世他是师父的妹妹，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师父呀？好好等待，时机未到，因缘不足，你又不听妈妈的话，让你今年念1000张小房子，可你呢一会儿给这个念念，一会儿给那个念念，怎么能消你的业呀？徒儿莫伤心，莫伤心，知错了就好，好好准备准备去见你的师父吧。记住妈妈嘱托你的话，一定到法会去布施呀。法会那么多菩萨都来一求救灵，你看看上次妈妈不是让你去法会念礼佛，你所求之事不是如愿了吗？儿子不是未病康复了吗？记住好好修行，多念白话佛法，你就是不听话，忙了就不念了。记住一天小房子保持5张，白话佛法每天都要念呀，最少也要1篇呀，这是你们回家的资本，不修心如何回家，如何回家呀？还有很多弟子天天就知道念小房子，不修心如何能进南天门呀？还想回家，南天门的门都进不去呀。好了，妈妈还要再叮嘱你，不要为自己求，一切都会过去，都会过去的。多做法布施，你的财布施，妈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完成的。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师父是这样说。
那就是他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深得不得了，所以我跟你说，菩萨身边的一些大的那个善财童子啊，其实不是只一个，很多的菩萨后面边上的那个孩子啊，观世音菩萨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你看看到了人间来都把这些福报全用完了。
啊，对，那师父这些是观世音菩萨对他说的。
对呀、啊、对呀、啊、我刚看见了白衣观音啊，穿的那个白色的纱裙的。
哎呀
很苦啊，他很苦啊，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吗，他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就相当于几个鸡啊，我举个比方说，我们在人道，我们在下一道，不是畜生道嘛，对不对啊？下面一道畜生道，畜生道这个鸡啊，啊，这个再抢一块东西，抢了之后呢，没抢着，很痛苦，然后呢，就跟跑到主人那里，哎呀，你帮帮我呀！你看他把我东西抢掉了，我苦啊苦啊！菩萨看我们就像这样啊，
明白明白。
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现在看鸡抢块东西没抢到一样啊。
明白。
菩萨心想，你的鸡能活几天呢、啊？就是我们人活了很短的，你还要求这些东西，还要求这个一个人主人说你把我这块东西拿回来吧。苦啊。
是那师傅他说以后再也不求了，以后再也不求了。
不是求不求，他是由贪变成今天这样的，他不贪哪会这样啊？投资呀，不停的投资嘛，钱才出去的呀。你好好做生意，你不要投了这么大，你怎么会呀、啊？人贪心啊。
师傅您说的太对了，他的企业就是小了又投资变大，又投资变大变大变大，现在资金赚不动了，现在就苦了，
变大变大。所以啊，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一个人贪的，有了这个要那个，有了这个要那个，对不对啊？你做了法师，你很多人还要我要个庙更大，他出家了无我了，你就是在人间，你今天有这个企业了，已经不知道很好，好的不得了了，
是，
你还要打还要打，你去吹喇叭去嘛，好了，打到底打。哈哈，
师傅，师傅他说您特别慈悲，他说在法会上想跟您握手，虽然没有机会跟您握手，但是您的法身到他梦里来拉住他的手，他说师傅来跟您握手了。
是啊，就是因为他前世跟我有缘分吗？
嗯，
所以但是人不珍惜啊，没办法，贪呢、啊、贪呢、啊、贪呢、啊、不停的贪呢、啊、越贪越贫了、啊、所以这个贪到后来就贫困了。 嗯，
嗯，
我是很知足，我知足的不得了，真的我非常知足。
嗯，
嗯，我很开心啊，我非常开心，我能够有菩萨给我这么好的法门，让我来帮忙来弘法，跟你们一样来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讲是天降大任于这个斯人也了已经。
嗯，你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您在4月23日印尼大法会上，师傅帮同修看图腾说，偏财运的人才能自己做生意，有正财运的人才就是必须要跟别人合作才行，这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什么讲究啊？偏财运嘛，就是你要自己做呀，自己做的话、
嗯、
你叫偏财，你跟人家正财嘛打工呀，打工嘛叫正财运。
哦，
哎，是这样。
哦，是这样的。
哎，偏财运嘛、
哦、
就是利用你自己 的利用你自己的财运呀，一个是帮人家打工嘛、
嗯、
是正财呀、啊、正财嘛就是只能赚这一点、
嗯、
赚也赚不多的。 嗯，
嗯，您在那个白话佛法里讲到就像股票呀就是证券呀，这些都是属于偏财的，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您说偏财不能做才能自己做生意，不是很清楚就问一下。
就是这样，股票什么东西你不害人、
嗯、
你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你只要做生意不要害人的就可以了、
嗯、
你自己做生意你不害人也可以、
嗯、
但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嗯、
对不对，你帮人家打工你当然没有自己冤结了，老板骗人，老板克扣你们，那是老板自己造孽，你是打工赚钱，所以、
嗯、
所以挣的，你不会有造什么业、
嗯、
但是你自己做老板你会克扣人家，你会自己对人家不好、
嗯、
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就是你就等于偏财了吗？偏的吗？对不对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对的对的。嗯，好，感恩师傅。
哎呀，哎师傅，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如何判断一份财富是菩萨另外给的还是自己命中本该有的呢？师傅这个问题，
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你命中本该有的还是财富你应该有的，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你要把它看成一种缘分就可以了、
就是、
因为就算菩萨给你的也是因为你缘成了，缘到了，因为你自己本身命根有的也是你上辈子修佛成缘，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能把它分开来分析这些问题的，明白吗？嗯，你好
师傅。师傅好。师傅辛苦。嗯，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嗯，那个是您稍等。是这样的，就是师傅您现在的弘法脚步越来越快，请问师傅，就是很多同修都想知道如何求菩萨，如何修才能让我们今世就能修到这个福报，可以跟随师傅多多的弘法。
很简单了，福报是怎么来的？福报靠两种，一种是人间啊，人间自从你到了人间之后你上辈子所修带来的，还有一种福报呢，它是后天所修所为而来的，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你要好好的修，首先呢你自己要懂得，修得好的人他福报才多，修得不好的人他上辈子没修，他这辈子福报就不够。所以有些人经济上比较好啊，他能够多放生啊能够不生病啊，能够啊就到处跟着师父弘法，这也是一种福报。那有些人呢就比较苦一点，苦一点的时候呢就上辈子他自己本身就没好好修，福报不够，所以他这辈子呢要去多修福报，首先要人家有福报他要先修福报，然后呢才会修功德。你要想想啊，一个人连福报都没有哪来的功德啊， 所以过去为什么说人家说比较有钱的人比较有地位的人为什么他越求越灵呢？因为他前世有福报呀，听得懂了吗？
嗯，
啊，
哦，听得懂。
所以比方说他已经有，他有钱了，他去度人家，人家愿意相信呀。啊，你比方说现在很有名的谁啊，李嘉诚，如果他说啊大家学佛，那很多人就会相信了。他就说，他说啊，我就是学佛修心啊，我有这么多的啊成功的，那更多人去学佛了，对不对啊？我就举例子啊，
嗯，
我就举个例子，你听得懂吗？嗯
嗯，听懂，师傅就是那比如说前世可能就是福报上修的不是很好的，那今世的那个就是时间和那个就是经济不是太好的同修，他们这辈子怎么样求菩萨，怎么修才能？现世报啊，
很难的，就是很难的。不要说现世报，
哦，
就是说他的福报不够，他如果再不努力精进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他只能，如果他的比方说他的钱财各方面不是太富有的话，他只能多做法布施啊，法布施而且比财布施还好呢，
嗯，
对不对啊？那他比方说他不能参加法会，他可以同样可以，他跟亲戚朋友他也可以度人呐，啊，对不对啊，
嗯？
啊，是这个概念啊。然后呢，比方说你财布施不行，你法布施无畏布施总可以吧，那这样的精进的话他下辈子就成功了，或者这辈子能修成，否则的话他再去求福报，把自己求来做来的功德换成他的福报啊，好了，功德又没了，用福报再去做功德，那你什么时候能够跟人家比？就是一个小生意的人怎么能做成大生意啊？听不懂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最好穷人不要去求福报，就直接做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就可以了嘛。你没钱你做什么财布施啊？
嗯，
你这样的话你不是给自己找更多麻烦吗？你饭都吃不饱，你还把饭给人家，那你不饿死啊？人家家里有很多的米饭，人家可以供应出来给别人吃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师傅，那今生怎么样修？就是一直说福慧双修嘛，就是我们
要求
就是想，
要求是福慧双修，听得懂吧？修福是多做善事，啊，修慧，那就是多做功德，就是这两个呀。
哦，就是善事功德一块做。
对呀，很多人虽然在修心，不肯做善事的呀。
哦，对的。
啊，举个简单例子。啊，马路上要饭的人，你肯不啦？很多人呢，这里嘴巴里念经呢，看见人家要饭的人呢，理都不理的呢，口袋里挖几个钢镚都不肯拿出来的。
嗯，对。
啊，你说这种人怎么会他今世有财运啊？他怎么会有善德啊？他觉得我已经很少了，我很穷了，我再这么弄出去的话，我更穷了。实际上，你说你弄个五分钱、一毛钱、一块钱、两块钱的话，你会穷不啦？
不会的。
好啦，
嗯，
这种心态了，就是还有很多人还说，哎呀，这种人这么不好啊！你看他跪在地板上啊，怎么，你去跪跪看啊？
嗯，
啊，对不对啊？
对。
啊，他们是乞丐帮啊，他们怎么啊？他们开宝马，几个人啊？真正讨饭的有几个开宝马的啦？你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开宝马，你把所有的人都说开宝马。那么如果大家都开宝马，大家都不要修了，大家都去做乞丐好了。
嗯，
这种东西都是这种东西都是以偏代权的啦。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为什么诽谤别人，他能成功啊？他就用那种一个点一个面，他来铺开一个面，让人家误导人家。
好，那个师傅好，我想问几个问题。
啊。
我想问一下，就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在我记得是在十一月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福慧双修的一个问题，
啊，
太吵了，换个电。就是您当时讲，就是修福不修慧的话，福气而坠；如果是修慧不修福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会就是说，就是不圆满。那我想知道，如果一个人修慧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修福呢？
很简单，他在追求慧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修福，实际上他的慧就是不圆满。我两句话你就明白了，听得懂吗？
师傅好，
这就要你们的智慧要好好增长。
是是
啊。
就说法布施得智慧嘛，那么就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哈，他已经决意不再轮回了，他想这一生就是最后一生，那他想反正下世就要上天了，那我还修什么福啊，我不用做财布施了，反正以后就不用钱了嘛。
嗯，
这种想法。
因为很简单，因为你的这个福到天上，这个福是靠着你福慧双修而得来的，你现在已经开始不施财啊，那个法布施啊，那个财布施啊，无畏布施啊，那你说你怎么可能到天上？那你就是个空想，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说看，我以后家具有了，我也不要再买家具了。那你现在家具都没有买上，你怎么以后会不要用家具呢？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抱这种想法，就是说
他根本得不到，得不到的。
慧双修，福德双修，就是有福气的人才能闻到佛法，有道德的人才能接触到善人和善知识。啊，喂，好，那么继续讲，薛师傅，随缘啊，没办法，他这个电话现在有点小问题，嗯，所以师傅跟大家讲。心肠慈悲，这个人就有怜悯心，心肠狠的人怜悯心就没有，所以常为他人想，此谓无我相啊。所以呢，经常为别人想的人，这个人就是无我的境界了。所以学佛人要有境界，功德要齐备啊，功德不齐备你就没有境界，所以经常做功德的人他就有啊，这个我们说就有境界啊。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要慈悲，就是要积累功德，所以我们随时随地的要懂得众生皆具佛性，对别人啊要把他们看作未来佛，对自己要严格，不要让自己犯错。
说福报从利他而来，智慧从忘我而来，请问这句话对吗？如理如法吗？
对啊，福报从利他，你福怎么来了？你对人家好，你利益众生了，你就有福报了，对不对啊？
嗯
啊，怎么不对呢？第二句是什么？
智慧从忘我而来。
智慧从忘我而来也对啊，因为你智慧怎么来的？智慧你没有自己了，你就是别人了，那你这个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利人不利己的，没有自己了，所以你就没痛苦了，没痛苦的人不就叫有智慧吗？
谢谢师傅开示。
师傅，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学佛念经之后，他的生活比以前更富了，可能财啊，很多世间的福报其实也都显现出来了。
嗯。
但是像财富、名誉、地位这种世间的福报，它都是有备的，反过来又会给我们的修行带来很多的诱惑，还有烦恼，还有阻碍。这样就是可以有的人看到就是变好了，可以不修了。请问师傅，就是你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些福报把它转为盗用，或者是再次积累成？
这个很简单，就要看你自己的境界了。你什么样的境界，你会转换成什么样的功德或者善事。有的人求的就是福报，所以他没有功德，所以等到他福报福享尽了，他就受苦了。还有的人积累自己的善事善良的啊，这个福报时间长了，他会转换为功德啊，那么有功德的人就能够自己遮住自己做错的事情啦、啊，或者一些灾难啦、啊。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境界修为的问题啊。你这个人如果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你天天赚这点钱，有的人赚了一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澳大利亚人他一个月一个星期的工资他就吃完了用完了，他很开心，他工资很高啊，他吃了很开心，他就用完了结束了。而我们中国人呢，在海外呢，我们就喜欢有点积蓄，对不对啊？
嗯。
啊，积蓄，我们有点积蓄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呢，这个房子是漏了， 啊，自来水坏掉了，或者突然之间看见某一个电视机好了，想换个电视机了，那你要拿得出的。我举这个例子很简单，就是有些人把福全部用完了，有些人把福积攒起来了，成为一个功德，他才能做一些大的事情。你钱只有汇集成一个大的钱数目，你才能做一个大的事情，对不对啊？
哦，对的对的。
不是跟人间的一模一样吗？修心实际上就是在人间的，明白吗？
明白，谢谢师傅。师傅，如果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他很开悟，他一直苦修行，从来不享受的话，那是不是他的福报就不会被消耗，而是一直会积累下去？
对对对对对，一个人有福报，一直很低调，一直很节约，一直很努力，这个人的福就慢慢的越积越大。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人赚了钱从来不讲话，天天的积存起来，自己很艰苦。啊，一定的时候，等到孩子结婚的时候，他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给孩子啊，我给你结婚。哎呦，妈妈，你哪来那么多钱呢？那不就是妈妈平时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吗？
就为了更好的修行，决定提前退休，这辈子会减少收入几十万。请问，这命中该有的福报会转为功德吗？还是移到下辈子呢？
会，会。他退休了之后，他只要能够有饭吃。他这么念经修行，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那么法师出家，他家里本来应该富有，他本来应该有孩子有妻子，他现在把这些都抛掉了，他出家了，你说他会转为功德不啦？
哦，会的会的。
那好了，
工作哎，师傅，他是转成功德还是转成福报呢？
都可以，都可能，因为你修得好就是功德，修得不好就是福报。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说学佛人要福慧双修，如果一个人本来比较穷贫困的人，如何做到修他的福气和财运呢？
很难的呀，就是说你上辈子不修的人这辈子没福气啊，就是这样。上辈子你不修，你这辈子福气一定不够的呀，明白了吗？
不够啊。
啊、
哎，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有钱的人修起来他特别快啊？他上辈子已经做了很多功德，所以他这辈子有钱呀。所以这也是真的是个问题啊。很多穷人求半天不灵啊，他有钱的人一求就灵了呀。
是。
现在明白了不啦？人家并不是说这辈子怎么样，人家上辈子已经苦的嘞，他拼命的做功德了，对不对呀？啊。
是
那么同样那些穷人这辈子你在拼命的吃苦在做功德的时候，等到你下辈子有钱的时候，别人也看到你也嫉妒的呀，一样的。
是的是的
啊，就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台长以前开示过说福报钱财只有30%是可以自己用的，然后其余70%是其实不是自己的，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财命去挣，但是不会被你用。那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就是说可以拿这70%去做布施、放生、印经，然后度人？如果发现有求回报，着相的去布施，那么就还是人间福报在六道轮回里。然后如果要是按照三轮体空去做，去度人、去放生、做善事，那是不是就是纯净的功德，然后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资粮？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呢，本身呢，台长跟你讲的说30%-70%呢，实际上你当时没听清楚，但是你后面的分析呢是有道理的，是如理如法的。其实呢，台长并不是说人的福报只能用30%，是说人拥有的福报再多也只能用到自己的30%，并不能全部用到，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定指这个比例。明白了吗？但是呢，有一个台长是说过的，人的命运是70%操控在命运当中，而30%是靠自己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困难，很艰难，你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
这个很困难很艰难，是因为
他
的业障比较大，是吗？
对，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算命的人算得准呢？因为他算出来的是70%，一个人拿30%想去改变他70%，你说多难呢？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学佛的根基和人间的福报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学佛在求人间福报和积累功德之间怎样取得平衡呢？那就是说学佛人是不是应该求人间福报呢？
学佛人应该不应该求人间福报？学佛人自在你学佛的当中，他人间福报自然会增长的，不是你求不求的问题。你没有人间福报的话，你就不能以后成为一个能够，比方说能够修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哪怕到西方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得要有人间福报的，明白吗？不是开玩笑的。啊，没有福报的话，你连佛法都闻不到，你怎么？
就说我们就是有好多那个共修组的人觉得，就是学佛不应该求人间福报，就说专注于那个修心修行。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在读大学读小学的时候，不要让你去求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你好好读书，你说你好好读书的话，你会不会有受报啊？
明白了。
您开示过，我们求的不灵，说明有业障，要多求福，多念礼佛。请问师父如何理解这个多求福呢？师父，您给大家讲一讲吧。多求福。
求福嘛，就是求福报呀。求福报的话嘛，实际上讲句心里话，就是在人间过得舒服一点，烦恼少一点，困难少一点，对不对啊？那你不是一心一意更好的学佛吗？有个生存环境好，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你一个地方大家都没有尔虞我诈你争我斗，那是不是生存环境就好？那就更容易念经修心了吧。
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样、啊、
明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那好，谢谢师父的。
请问师父说功德是从内心来的，那我们心里每一个念头都是让他好的善的，是不是有一直有功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功德当然从心里来了，一个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善良的事情，这个人叫功德不断、啊，叫功德圆满，啊，这个叫什么叫功德圆满啊？功德无量，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有功德的一种能量体出来在心中。你像师父，我脑子里老想着别人，我从来不想自己，我脑子里就是别人，啊，这个人怎么样了？这个人应该关心他了？这个人身体好吗？啊，对不对啊？啊，我就永远想着这件事情。
对对对，
你就是师父现在刚刚跟你在讲话当中，我脑子里还在想啊，我有一个啊马来西亚的弟子啊，这个弟子做过师父的保镖，他最近心脏不是太好啊，他进医院了，
对对，
师父还想加持他啊。你想想看，我脑子里这个无量的功德出来，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寿就出来了呀。所以什么叫无量寿啊？什么叫无量功德啊？什么叫功德无量啊？
明白了，
就这么出来的呀。你脑子里整天都是善良的，帮助人家，想到别人好，你说说你就是无量无边的东西就出来了。无量无边的什么功德呀？无量无边的慈悲呀？那你说说看，你怎么会不顺利呀？明白了吗？
是的。
跟师父讲，就是我最近有做了一个梦，就师父呢就在一个体育场，很大很大体育场在办法会，像师父呢就在法会说，还最后的叮嘱讲，凡事是弟子的，每个星期六一定要去做功德。
这个很简单，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一定要做功德了。我告诉你，
对对对，
接近末法时期很多事情要当心，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出大事的。
对对对，
我只能点到为止。如果呢，等到哪一天自己家里出大事了，再来每星期想做功德都没时间了，听得懂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
就希望真的同学们真的要多争取机会，多做功德。因为师父讲的时候，还讲的语气很，就是说很认真的讲，就是凡事是弟子的，一定要都每个星期就一定要去做功德，而且那个场面好大好大，真的是可能是也 也意识到师父可能将来的法会是越开越大的时候。
你当时看了像是不是几万人的，十几万人的法会。
对，
就是
哇，条件很震撼的。
哎，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我想问个问题，同修很发心的在我们当地弘法，然后为同修们提供法宝的地方，所有的法宝都是同修去物流公司接回，然后承担物流费用，然后有同修捐法宝也免费为他们邮寄。这位同修他能不能在功课里增加功德宝山神咒，每天21遍，然后祈求将所有的善事和功德全部用于消除自身的业障，这样一直持续念下去，请问师父这样行不行？
这个同修非常有智慧。首先像这种情况，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呢他自己做功德了，他做善事了，那么他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如果他什么跟人家什么集资，那就是不可以的，明白了吗？就他自己做功德，他自己完全可以自己这么做，明白吗？而且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而且功德非常大，明白了吗？
明白。因为这位同修他持续的这样做，让他持续的一直念下去，这个功德宝山神咒不要停，行吗师父？
可以的，他只要一直有功德，他的功德会很大。功德大了之后呢，怎么样会知道自己有功德大了呢？第一呢，就像人一样的，不会伤风感冒，就是说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倒霉，一直会很顺利的。第二呢，他家里不会出事。第三呢，他呢就是自己呢老觉得身体呢很健壮，好像老有啊做到好梦啊，人家跟他讲了，实际上他这些功德很厉害的。实际上你要知道，真正的人家做功德呢，自己出点邮费啊，给人家寄啊，比方说寄本书啦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功德了，都给念功德宝山神咒的，积累功德，功德是靠累积的了，你明白吗？
明白了。
帮助别人是不是引起他人内心激荡感？激荡感越大，功德就越大。
帮助别人胜造七级浮屠呀！你让他马上能够开悟的话，你不是功德大吗？对不对啊？
对。
那比方说，师父开一次法会，让很多人马上信佛了、念经了，那不但师父功德大。那么为什么护法功德也大呢？为什么义工功德大呢？为什么护法功德很大呢？因为他从你们身上看到了菩萨的存在，看到你们这么多的好人，他活在世界上有信心了，明白了吗？他没想到你们这么多的孩子这么规矩，这么守纪律，并不像社会上整天都是乱七八糟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帮助同修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也虽然就是哪怕很小，也尽心尽力给他人温暖，然后让他人感动，这样小事情也可以做成大功德，是吗？
对啊，但是这种小事情嘛，要做很多很多呀。
做很多很多。
其实跟放生一样的呀，你放十条小鱼的体积不就是一条大鱼吗？道理都是一样的。
好的好的，感恩。
然后接下去就是有一句话想请师父开示一下，是不是师父讲的？就是这句话是说，你们知道吗？增福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回家孝敬父母去。你要是发现自己没有福报了，你赶紧买点好吃好穿的给父母送去，你就会发现你的福报立即升起。大家若是倒过来为父母，哪怕让父母哪怕为自己倒一杯水，也是积损福报的。请问师父，这个是师父开始的吗？
这不是的。但是他就是像这种东西都是他们根据师父的意思自己画出来的。
然后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不是件坏事情。实际上孝顺父母呢，讲老实话是增福的，也是增福的。但是最好最大的增福是增什么呢？增福啊，增寿啊，那你就是做功德念经啊。你给爸爸妈妈倒一杯水，千里迢迢赶回去，你还不如给他念经啊。
对，我们也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或者嘛，做父母也自己念经，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有菩萨保佑，那才是真正的孝顺。
对呀、对呀、那照你这么说，法师为什么他们也孝顺的呀？他们给自己爸爸妈妈念经，爸爸妈妈不就身体健康好吗？用不着回你等你回去要送杯水啊，买点东西啊， 对不对啊？
对，
境界不一样啊。
像这种，
嗯，
对，都是从人间的来说，
角度上来看问题。
对，
人间的教
授
没用的，很多孩子很会骗父母亲啊，骗得来父母亲开心的不得了，结果呢，父母亲走掉了。啊，对不对呀、
啊？
你又没有用 啊,
啊！
你有本事让父母亲活着呢，念经许愿放生的，好了。
对对，让父母消灾延寿，以后再让父母也到天上去。
对呀、
啊，是真的是大孝。
对呀、啊，现在懂了吗？这叫大孝，那个叫小孝，没用的。嗯。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开始。
无法度人，发心和愿力越大，做得越多，是不是功课和小房子更应该加强？如果每天忙于做功德而念经的时间少，长期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很简单，修行和修心都要有。如果很多的法门是专门讲修行的，做好事啦，帮忙啦，哎呀，做功德啦，从来不念经啊，念得很少。
嗯，
那这个的话呢，你是修行的，修行很容易修到人天福报。
嗯，
有的呢，
哦、
啊，闭门进山，好好的念经，从来不出来做什么行为的，就是知道念经，那么是修心的人。修心的人呢，得到的福报呢，就是以后可以上天，但是呢，小乘佛法，那么很低的天。就是、
对，
只有加强。你觉得自己最近功德做得多了，但是修心念经不多了，马上加强。觉得自己念经多了，功德又没做了，那么马上做点功德。自己靠自己调节的，就像你一样，你脸上吃的东西太热了，长出来了，你就吃点凉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东西啊，整个都是好像阴阴的，那么能量不够，那你就多吃点补品。
补品
为什么冬天要补呢？就这个道理啊，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
那你看刘太长点你一下，那个我们家现在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家穷了几代了、就是我现在供的只有佛堂，现在一股价我们现在连个房子住也没有、老母亲也和我住，我弟弟也是有时间不顺离婚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不对的？
你现在呢？啊，因为这个穷富贵穷通啊，这个全部都是跟上辈子修心有关系。那么你这辈子想经济上好一点的话呢，你呢自己第一呢要积福积德，明白吗？你虽然没钱，但是你拼命的帮助别人，你就会慢慢的有钱了。人家帮助你，你就有钱。你要学会帮助别人，明白吗？
哦，明白了，队长。
你不能只顾自己的人，永远是很穷的。能够帮助到别人，他自己就会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好了，是卢小长吗？
哎呀，我今天下午啊，我就，哎呀，你已经这个到我的耳朵边上来过了，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通电话的。
有没有啊？
当然了，今天早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卢台长你好啊，我要打电话了，你看你打进来了吧？
啊，是啊，我要打电话了。台长，你讲学心灵法门要吃饭前一定要感谢观世音菩萨吗？
啊，是啊，一定要感谢观世音菩萨呀、啊！今天让我还有啊丰衣足食啊，我就是要感谢呀、
啊。啊，他有功德吗？这样？
当然有功德啦，有感恩心的人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他的功德是念多少遍经的功德，一遍还是两遍的？
啊，这个功德很小啊，但是也是功德啊。嗯，
很小。
这个学佛啊，就是像自我治疗一样，啊，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毛病，所以才要学佛。那么就是自己在治疗自己的心灵了，啊。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的啊平安，不要去烦恼，不要去忧郁啊，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修为啊。怎么样来让自己能够脱离烦恼呢？那么就要用菩萨的啊很多正知正念呢 啊正知正觉啦 啊做人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啦 啊要清净啦 啊一个人要记住啊，福分怎么来的？福分嘛就是守戒来的呀，那智慧怎么来的？智慧嘛是戒律来的呀， 所以很多人说人家有智慧我怎么没啊，人家守戒律你守不啦，人家有福气，人家福气就是人家不做坏事啊，人家守戒啊，所以一个人的福分怎么来的啊，就是守戒的来的啊，戒律本身是给每个人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您昨天那个联谊会录音开始的太精彩了师傅师傅您稍微休息一下，人家是人家所有整理出来了，他们想再他说一下，师傅在昨天的联谊会录音开善积善的爆发非常精彩，他说师傅叫我们曾经说过一善解百灾嘛，菩萨也告诉我们一定要行善积德嘛，师傅是这样说的，摘录的是这样说，叫师傅开示的，人家讲别人不好，自己不讲别人不好，一次一善，人家传播别人不好，你去劝他，一次五善，对父母亲一天尊敬不顶撞，一日算一善，工作一天非常努力一善，尊敬长辈尊敬领导一天一善，放生一命一善，小命十命为一善，小的生命为十条命为一善，大命比如狗牛为十善，一条大鱼一善，一条黑鱼一善，把死掉的小动物埋葬一条命五善，如果是小的比如麻雀五条命一善，安慰有烦恼忧愁的人一次一善，用米饭喂小鸟蚂蚁小虫子等两次一善，见到伪经劝人不要学为一善，为君王亲友父母知识诵经一卷两善，念佛号千声两善，礼佛百拜为别人拜是两善，为自己拜是一善，将大乘佛经五人浏览一善，借人财富如期而还不过期限一善，把各位善行大德用向善的话语发给大家看是善，见善必行一次一善，知错必改一次一善，向老板上司说别人的优点，向别人推荐其他有能力的人一个人才是善，见到别人骂善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五善，别人骂你你不骂他一次一善，别人伤害你你不伤害别人一次一善，自己承担过错或者把功劳推荐给别人一次两善，宣扬他人的善行一次一善，煮死一条鱼削禄二十善，怨天尤人一次削禄三善，师父
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你讲的，你不现在在讲吗
不是只根据师父的开始整理出来的，
跟你开玩笑
师父想问你个问题，这里的善是指的是善业还是功德呢，师父请开始一下，
应该是善业，
善业
啊、因为呢，实际上呢，十个善业才能成为一个功德。
哦，十个善业成为一个功德、啊，谢谢。
所以你要做十天对妈妈好，跟爸爸妈妈不吵架，你才会有一个功德。你想想看，功德多不容易，功德非常
不容易，
难的。
那师傅俗话说一善解百灾，一善有多大，那救人一命送到七级浮屠，那这个一级浮屠为几善呢，师傅这个问题。
七级浮屠你算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的救人一命就他的比喻就是送到七级宝塔七层塔呀，七层宝塔就是功德塔呀，实际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能够救人家一命的人，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我们说的是功德塔功德宝塔了，但是它并不是说以一层一层来算的，七层为一个单位，七层宝塔一般的你去看小的那种宝塔也是七层为一个单位的、
对，那师傅，这种七层宝塔，它能和一善来多少等于多少善能划算吗？师傅这个问题，
等多少善啊？
对，这个七层宝塔救人一命，这个七层宝塔。
七层宝塔嘛，就是 七生宝塔一般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要救人家一命，这个一命或者这个人要死掉了，你把他救活了。
嗯。
比方说，这个人已经不想活了，自杀了，你因为通过佛法，你把他救活了，你就是这个是完全是全善了，这是全善。过去我们说善良，善良，你如果发心不正啊，人家说有善，但是呢没德。啊，善德善德，有善无德，啊，对不对啊？
哦，
一个人快要冻死了，喝醉酒的女人在马路上躺着，啊，你把她救活了，弄醒了，这是一善，但是你又做了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动作，那么你就是缺德，所以叫有善无德，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如果度一个人学佛修心，从此命他这个人从此命运改变，这也叫全善了，是这样吗？师傅可以这样理解？
那当然了，全善嘛，其实就是圆融呀。全善就是我们说福德圆融啊，这个人一边有福，一边有道德，有道德的人不停的去布施，布施了又会有福，有福了再有道德再布施，实际上这就叫圆融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师父，全善的话也可以称作为功德，是这样吗？是这样理解。
如果你全善，就可以称为功德了。因为你身上没有一点私心啊，无我了吗？无人相了，你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呢、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今天啊、这个普罗大众这么辛苦啊，你在度他们，你讲的非常简单，对不对啊？那你说你没有一点点功高我慢，没有对他们看不起，你说你是不是全善啊？
对对对。
如果你看见这个普罗大众佛法都不懂的。你不屑一顾的，你对他这个样子，那你说你又在救他，他来问你，你来救他，但是呢，你又对他不屑一顾，那你说这算全善不啦？这算有功德不啦？
不算，他是算、功德有漏是这样吗？是
啊，你在替我教育人啊，对不对啊？
不敢。那师傅，那我问你，那参与设佛台算？几善呢？还有
佛台至少两善，至少两善到五善。
明白了，
很厉害的。
那谢谢师傅。
他佛台，你是帮他捡起了慧命了。
哎呀，太好了。明白。那师傅，您开始过为君王、亲友、父母、善知识等诵经一卷，一次是两善。一卷可包括大悲，也可以是大悲咒和礼佛。请问师父，我们现在念的心经经其他小咒也算一卷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这个卷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古时候他还没有纸的时候，都是用竹筒上写在竹签上的嘛，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所以他把它卷起来就叫一卷。你想想看、一卷两卷嘛，就这么来的呀。所以你想想看，古时候，所以这个藏经阁里面全是这种啊，拉开了之后全是竹啊，竹子啊，
对，
明白了。一卷大悲咒也变成了，大悲咒一卷卷起来的嘛，一卷嘛，啊。
明白，那师傅，那给我们的父母一张小房子送一张小房子，算几善呢？师傅，这个问题、
那很厉害了，那至少五善到十善了。
哎呦，
所以你说说看，你好好的念一张小房子给人家，你这个，我们说句功德无量啊。
功德无量。那师傅给我尊师重道，给我们的师傅一张小房子，也是很功德无量了。师傅，
你去问问给我小房子的人，你去问问他顺利不顺利，他不顺利他会继续给我的，你去问问他。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昨天不是开示吗？煮一次活鱼消20善，而念一遍礼佛有2善，是否可以理解为煮一次活鱼的业障可以通过念10遍礼佛来消呢？师傅，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比例应该是恰当的，恰当的，因为你杀了一个生命呢，杀了个生命至少10遍吧。所以我平时都是平时都叫你们比方说17遍， 五遍、十遍，一个小的嘛就是五遍，一遍大的嘛就是至少的十三遍、十七遍呢，再大一点不就是二十一遍了，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大的是108遍，那就是到了大的业了，是这样吗？
哎、
这
是对父母亲、对师父不尊敬了，这个是这个都是人家说欺师灭祖，这个是大的问题了。一般的，如果你心中存有对师父、对父母亲非常恶的心念，那么就108遍，只是不当心的犯戒，那就是几遍就可以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那个哲学老师说过，就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然后呢而不是一辈子就一直就是一直平平淡淡的这么过下去，就是从生到死一直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没经过什么。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因为我觉得以前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比如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也还算很幸福，就是这样一辈子过下去呢，还是说一定要比如说到外面去闯啊，然后要经历过很多就是所谓的大风大浪，然后到最后与自己的那种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那就是关于这个一直是有一种不停的，就是有一种解答不开的疑问。然后别的同事呢也在问我
讲给你听好吗？
师傅您说
没智慧，你现在问的问题就说明你没解决，说明你这个人没智慧，听得懂吗？这是第一点。
听得懂。
第二点就告诉你，没有大风大浪为什么要去经大风大浪啊？没有大风大浪说明这个人平安就是福，没有福气的人才会经大风大浪，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那是经了大风大浪的人他自己说，哎呀我经了大风大浪我才觉得生活有意思，我告诉你经大风大浪会有风险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告诉我，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人就是平安就是福啊。农村里的老妈妈她一辈子耕耘，她就一辈子她就是活八九十岁，为什么年纪农村里的老妈妈活的就比城市里的人活得长寿啊？
就是因为她的欲望小，然后
对了。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他是没有办法经了大风大浪，他说哎呀我成长了。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一辈子平平淡淡，你就是个有福之人。有的人没有办法，他想平平静静他都平不了，他只能经大风大浪，还要说经得起狂风暴雨的那才是轻松。那你不能长在没有狂风暴雨的地方啊，人家不是长得也挺好的？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难道轻松？难道很多的轻松全是长好的，被狂风暴雨折断的没有的，傻姑娘。
知道了，师傅。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工资也挺好的，但有的同事就要跳出去，然后比如说追求工资也翻倍了，然后职位也升了，他是觉得就是蛮辛苦的，但是他又觉得说一直是觉得就是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定要出去经历一下。哪怕就不行再回来什么的。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高了，但是
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就知道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很多人说我要全世界去旅游一次我才能死，等到他全世界旅游好之后他早就死掉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还要我解释吗？这叫欲望，还要跳出去。跳出去你知道他吃多少苦啊，他自己熟悉的环境
他
不待，他很累。那你就看看还有很多贪官过去也是很累啊，为什么现在全部倒下来了？你去贪好了。
明白了，师傅。
平平安安不要过好日子，不要过平平安安不要过，非要去做这种哎呦经风雨了。现在好了，不是经风雨了，是进监狱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吗？
师傅讲话我告诉你，师傅讲话多听听台长讲的话，连贪污腐败都没有了，我跟你讲。
是的，是的。
心灵法门教教人，我告诉你，没人敢贪污腐败，都知道有天堂有地狱，都知道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做一个不害人家的人，不要贪的人。你学佛不贪心的话，他会出事的。现在。
师父，你说那种比如说想跳槽、想挣得更多，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啊？
那当然了。
就虽然说是去挑战自己，说我看我能
什么叫挑战自己啊？挑战自己是现代人的弊病，听得懂吗？什么叫挑战自己啊？你有什么能力给自己挑战的？ 你是挑战社会，你是不认为自己活得不公平，你是认为自己我还要有更多的能量，你去贪。我问你，有几个李嘉诚？但是你知道有几千万个人想做李嘉诚，你听得懂了吗？
我听得懂，但是大家就是世俗的人评论，就说这个人是在努力中。
努力？什么叫努力？
就比如说他想在做。
讲得好听点叫努力，讲得不好听就叫贪。
哦，明白了。
有了小房子要大房子，有了儿子还要女儿。你看看，有的人生了儿子，开始的时候我生一个儿子就够了，接下来要生女儿了。你看看张艺谋呢，生了一个再来一个，生现在好700多万罚了。
嗯。
不要贪呐，人不能贪的，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活着，平平安安，在尼姑河上平平安安活一生。他，你知道，当一个人碰到灾难的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不平静啊！你知道他的心里是多么的跌宕起伏啊！他的心是多么的无助无靠啊！
嗯，明白了，师傅。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的人真的是理解的有误差，都是觉得说是对一种自己的挑战。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就说这个人有善根，能闻到佛法的人，就是我们家有好几个兄弟，有6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人在修行。
那就是说明你最有福分。
哦。
讲都不要讲了，你去看看他们六个人以后的下场，你去看看你最后的下场，你以后晚年的下场，你说不定是无疾而终，没有病，笑嘻嘻的睡一觉，第二天走了。而他们生癌症的生癌症，家里烦那么烦的不得了，死么死不掉，痛么痛死，这是他们的结果。你想学哪个？你告诉我。
哎呦，当然是学佛，反正我就想帮助他们，但是我能不能帮到他们这样，他们也
尽力吧。因为这辈子他成为你们家的亲戚，跟你的兄弟姐妹，能帮就帮，帮不了嘛就没办法。你不要说你的亲戚的，你叫师父的弟子，我能帮就帮，不能帮他就走嘛就走了，没办法。为什么办法？啊，
是这样子的。
啊，明白了吗？
是，我是就是看他们那个字呀，我觉得人不修行真是太可怜了。
就是啊、对了，那是你的慈悲心。
下一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就运气好。请问师傅，好运的根本来自于什么呢？师傅，
运气来自于你的过去的学佛的根基啊。嗯
嗯 嗯，
你过去的根基好，你的运程就好。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从小就带来了。你要是上辈子修得好的话，你出生就是有钱人家里啊。
对对 对, 对。
那不就那为什么你有福气啊？为什么他这么幸运啊？为什么他出生在有钱人家里？为什么他一出生就是很穷的人家里啊？
对，那是的，是的。你看，那到时候我那时候说不，就是小时候没有学佛啊，我就当想，为什么他比我幸运？为什么他那么幸运，那么好啊？是吧？就这样想，但是找不到这种根本的原因。
对呀、啊。人家从小出生就奠定了他的上辈子的学佛基础了呀。
对对，
他上辈子学佛修了半天，比方说一个法师他没上去，他再投人了，他肯定是投在有钱人家里啊，或者做官的人家里啊，那没办法的呀，因为他上辈子修了呀。
嗯，那师傅，那虽然他出生在家庭好，但是呢他也其实他是一把双刃剑，一你有好的根基好的家庭，你好好学佛这样会很好，但是呢你有好的环境，你一旦被五欲六尘所染，完蛋了，轮回了，是这样吗？
是
一把双刃剑吗？
是啊，是啊，结束了呀。其实他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有条件好好的布施学佛。
哎哎，
但是很多人呢利用了他上辈子的功德，这辈子没做好事，也没好好布施做功德，他最后呢，啊，最后成为什么呢？最后就成为啊自己被物欲所染的人，而且呢被菩萨最后啊这个抛弃了，没办法的呀，因为你已经到不到这个境界了，因为你已经沾染了五欲六尘，你回不去做不了菩萨了，嗯。
那师傅，你说最后被菩萨抛弃，他突然有一天醒悟了呢，菩萨还救他吗？是吧？
救啊，但是已经上不去了呀，没办法了呀。 其实不应该说菩萨抛弃他，是应该他抛弃了菩萨呀、啊。
弃了菩萨。
哎。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们怎么做才能做到运气好呢？
怎么样做到运气好？首先，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一个人，比方说，我问你，你怎么样才会运气好？大家帮助你就会运气好，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么你怎么样得到大家的帮助呢？是不是应该你去帮助别人先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很多人自私到今天，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助别人的，什么事情都管着自己，不管你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从来不肯管人家的事情的。
是师傅，您看到自私的人是不是特别急呀、啊？师傅就是只为自己的这种人。
我已经习惯了。一般的人，如果嫉恶如仇的人，很多人看见这种自私的人，理都不要理他了，眼睛翻他白、
啊、
翻他白眼的。
啊，对对对。
嗯，很讨厌。
对对对。
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露出来一种自私的表情啊，这种样子啊，他自己没感觉。人家边上的人都已经白他眼睛了，他都没感觉。啊、嗯。
对。
大家五六个人相对一笑，知道他脑子有问题，他还在讲。还在讲自己的、嗯、哎呀我怎么自私的嘞，这种人真的，哎呀，看都没办法看的。
嗯，那师傅，那你当时的心态就是你又习惯了，哎，就是这样。
我习惯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我觉得这种人怎么到现在还不开悟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要救了，我就觉得一个人自私的人，他就在给自己掘坟墓啊，谁来帮助你啊？
是的，是的。
你自私的人谁来帮助你？你告诉我，很多人等到自己每个人都会吃苦头，他吃苦头的时候谁来帮助他？你告诉我。
嗯，是的。那师傅，你像从佛法角度来讲，这个末法时期，为什么末法时期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小气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那就是经过，比方说成住坏空呀，等到坏的时候嘛，什么都不好了呀。对不对
啊？
末法时期嘛，已经到了坏的时候了呀，所以你说人越来越坏了嘛，对不对啊？
嗯。
那么脾气越来越坏，习惯越来越坏，对不对啊？
嗯。
你看几个人现在不自私的，就想占人家便宜，整天想能够从人家身上得到很多东西，自己呢又不肯从自己身上付出的。
那就是说，师父曾经开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接下来的四到五年会比较顺利，护法神会帮他的。那么同修请问，有大难的人都是业障很重的人，怎么接下来会顺利呢？护法神又是怎么帮他的呢？
我问你一句话呀，一个人有祸吧？
有。
一个人人生有福吗？
也有。
好了，这还不懂啊？啊，难道有祸的人就一辈子有祸，有福的人就一辈子有福啊？他今天有个大难，就是说明他有祸，祸过了之后不就福来了吗？
嗯，
是这个概念而已啊。就是说人不会一辈子都有祸的，没有福的，明白了吗？
师傅，感恩师傅
啊！
打通都没有。刚才我们师傅，我们是要放生的
啊！你在放生啊，多好啊！
我们在放生，对
啊，多好！
我们要放生，师傅
啊。
师傅 啊，我跟你忏悔啊，我觉得很不好哎、
啊，
经常我听到好多次啊，有声音在耳边说我说的不好啊。
修的不好的话，好好修啊，没有很多时间的。
啊、
我告诉你，很多人现报啊，听不懂啊。
啊，我那个什么，前天有个声音在耳朵边上说，花开了，却颗粒全无。
啊，现在知道了不啦？
落得很厉害是吧？
啊，花开了颗粒全无，就是没有花心啊，没有花心的话、
哦、
你这个花根本开不了的，假的开啊，拼命做功德，但是实际上没有功德，听不懂啊？你个嘴巴、
哦、我该怎么办啊？注意什么啊？
注意什么？嘴巴不要乱讲话，实实在在做、
哦、
功德，不要敛财，不要去讲人家不好、
哦、
全部都给我管住，否则的话你是在骗天。
哦，我就讲了人家那个想不开，然后呢晚到第二天就早上有个声音在耳边说 那化开了，可却可的全无。
就是你是在做功德，但是没有功，没有德，你是有功无德，听不懂啊？
还有一师傅，还有一次呢，我在梦中啊，我抓来把花生给个学生，我还说我经常把个把东西给学生吃的。后来有个声音叫后来第二天早上有个声音叫边上说，这叫什么性这什么性质这叫无明。
对，就是叫菩萨在点化你了，你好好修啊，你不真的不要开玩笑。
吃好多次了，我就觉得好难过，我说哦，我就觉得我说吃的太不好了，师傅批评我吧，批评我几句，我真的好难过。
嗯，好好努力，好吧。
我修得很不好啊，好几个梦，我说菩萨都点化我，我一般，但是我真的有抽，我几乎又忘记了，哎，一下子又忘记了，我又就有时候说错话，嘴巴说了不好，有时候
我告诉你，你一直这么来好了，等到你生癌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这就是你自己的报应，如果你哪一天发现自己生癌症了，你再这么讲啊，你会这么笑嘻嘻在讲吗？你要把它当了很严重的事情再改啊，听不懂啊？
哦，好好好，师傅我记住了。
师傅，灵性在人上除了会吸收人的精气神，也会不会耗人的功德呢？
会的，因为他利用你的身体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接下来就耗你功德了。比方说他在你身上让你想那种淫荡的事情，让你想小偷的事情，让你去伤害别人，你说这个动作是谁做出来的？你做出来的。他在你身上，他叫你这么做的，我问你责任是谁负啊？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叫你去做坏事，你被警察抓住了，是谁啊？还不是你自己做坏事啊？因为我听人家讲的，我听人家讲的，听人家讲，你为什么去做啊？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帮助别人后产生悔意，是否将之前帮助人的功德消灭殆尽呢？
不会殆尽的，你帮助过别人，这个人真的是不好了，你没有什么缺德的事情发生的，你就不帮助了，很正常。如果这个人一直很努力，你最后记住他了，或者不喜欢他了，那你会有功德有漏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是除了杀业杀生，有什么事情比较还要折服的？
杀业杀生对父母亲啊，过分呀。
对父母亲过分也比较折服哦。
出菩萨身上的血，还有极度不孝顺，都是很大的问题。
极度不孝顺
你就是说，就算有冤结，你也不能极度不孝顺的呀。极度不孝顺嘛，就是打妈妈打爸爸了，天天抽他们的骂他们了，天天踹他们了，让他们吃苦啊，让他们怎么样啊，这个都是非常厉害的折寿的。还有一嘛，出菩萨身上血呀，出菩萨身上血嘛，借佛炼财呀，你看看借佛炼财还已经，你看这么多人不就死了吗？不就死掉了呀已经。那还不叫解折寿啊，他不是折寿问题了，他马上死了。
对对对，
杜总您那次跟我在飞机场把我说完了之后，我什么都不求了。
求什么？
您记不记得？
你连那种名牌都不要去买。
哎。
我告诉你，名牌都是害人的。你买一件名牌衬衫，人家说质量很好，可以穿。可以穿三年，那你拿他的这个钱，你说不定可以买普通的衬衫，你可以穿五年的，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师傅教现在是，
不要花钱的，花钱就是消，花钱就是在自己在等于在就留把福气会流失的，
知道了。
什么
不买了，以后都不买了。
真的不要买了。我们法国的同学，
您都看见。
我们法国同学那些孩子过去都买那个名牌的，他们在法国嘛，名牌更多。好了，我现在讲了，他们都省钱了。这些孩子现在都很省钱。我觉得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要真的爱这个家，你要真正的能够学佛的人，为什么你以为和尚没有钱啊？他为什么穿着粗茶淡饭，吃着粗茶淡饭，穿着不 布衣烂衫的，他们有时候衣服有衣破的，他们还补还穿的，那是保持一种纯洁的，不乱花钱，不消福的那种啊，纯洁的这种慈悲精神。他们没钱啊，和尚比你们都有钱、啊。
嗯。
他们而且不要上班，那时候一生人家就给了，啊、对不对啊？他为什么穿的这么朴素啊？你叫他穿绫罗绸缎好了，没意思的。现在这还不懂啊？
听懂了。哎，师傅好。
你好。
哎，给师傅请安。
哎。
师傅好，你好师傅，嗯，我想请师傅。
声音响一点。
哦，现在可以吗？
哎，好了。
我们学佛以后知道浪费粮食其实是在消自己的福报，但是如果食品已经过期，比如像大米之类的，这种丢掉也算是浪费福报吗？
那当然了，啊，谁叫你叫它浪费的？谁叫你叫它过期的？
哦，
对不对啊？你看看人家普通的老百姓会不会啊？会不会把这个米过期啊？就这个道理啊。多了不当回事了，你就叫浪费，你就消福。所以哪怕叫你管着的人，你没好好的管，没有按照时间的送人给人家用，你本身就叫消福，明白了吗？
哦，好，那这个会消多少福呢？
一点点了，一点点了，嗯。
哦。
但是不能影响你的根基的，如果你的根基很根本不当回事的，你如果不当回事的话消的福就多，如果你当回事，哎呀下次我要注意了，你只要脑子里这个意念一起来，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接下去一个问题也是关于福报消耗的问题，嗯，同学想问福报消耗的多少是不是根据一个人意志当中受用了多少，而并不是单纯的看物质的消耗。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虽然住着豪华的大房子，吃穿住在看人，在外人看来都是反正吃的是最好的，然后住的是很好的，但是他自己本身并不执着于此，意念当中也没有产生任何受用的感觉，就算力气失去这些物质享受，他也不会有任何情绪的波动，那这个人消耗的福报是不是就不算很多呢？
记住了，福报消起来最快嘛，就是物质和精神上都在消耗。那么物质上的消耗呢，就是拼命的乱用、乱吃、乱花钱；精神上的呢，啊，这个就是乱想，而且呢，有些不该想的想了太过分了，全部消耗福报的。举个简单例子，你虽然有钱，
就算是他
啊，对了，你脑子里乱想，你比方说是男的很有福报做官的，对不对啊？
嗯，
他整天想的那些不好的美女啊，什么东西啦，想象着，那就消耗福报了，一样啊。
嗯，对。
啊，就是这样。
好，明白了。嗯，
该父母，你那一天看图腾，有个人不是说他跟父母吵过架，折过寿啊？那跟父母吵架折寿一般折多少呢？是不是这个东西？
要看的，如果父母亲非常善良，
嗯，
可能他折寿会比较多，一般的父母亲也是很恶的话，不折寿的，但是不能吵，吵架是不是叫折寿，吵架是消掉他的福报，嗯，
哦，
你跟父母亲吵架，虽然父母亲也不好，你福报就少了，消掉你很多福报，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有一个同学问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给自己安排一个最适合学佛修行、最有利于弘法利生的未来呢？
嗯，这倒是可以的。嗯，这种求法呢，
哦，
实际上求一个善缘。
善缘。
哎，就是求观世音菩萨给你一个学佛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善缘，
嗯，
这个是可以的啊。
那师傅他有这个发心，菩萨会满愿吗？
啊，有这个发心不一定能成功，为什么？还要看你自己有没有福德。
好，哦，福德。
那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观世音菩萨，我求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一个 学心灵法门的女孩子啊，跟我共结连理，那菩萨帮你找了这个女的，倒是很发心的，长得很难看，你接受不接受啊？
修心灵法门就不错了，对吧？
啊，对呀、啊，所以，但是你一看，哎呀，长得不好看，我不要。你以为
啊？
你以为那男的都挑三拣四的？女孩子也是的。哎呀，给我找一个男孩子能够啊、学心灵法门的，长得是帅哥一样，那哪有啊？那长得难看点怎么办呢、啊？
就是有时候学佛一段时间之后嘛，很多人家庭啊或者生活或者事业都变得好了。比如说有的人换了薪水高的工作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同修又怕学佛的功德变成福报就用掉了。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得知生活中的顺利是消业障的表现还是功德变成了福报啊？
很简单，一般的你做了功德之后先是消你的业障。如果这个人已经开始有福报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正好这个时候他有运程了，这个时候他念的经很快，可能帮助他福报的成长。比方说算命的人说他23岁有可以换一个好工作，那么23岁他福气来了，这个时候他一念经很快的一个好工作就换好了，就这个概念，听得懂了吗？
哦，那
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念经的功德全部没了吗？不可能的，福报给了你了，但是是花掉你一部分的，你有业障，你接下来做的功德继续会用在你消耗你的罪孽上面，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父。那有时候有的同修他就什么都不求，他也不想求这种福报，那菩萨有时候自动给他的，那就不算消他自己的福报，对吧？
不算，那就是说明他命根当中要有的。第二，说明他有这个福来享受这个报，明白了吗？所以叫福报。
哦，明白。
师父想问一下，有时候如果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一点、安逸一点，这是不是一种贪呢？
嗯，实际上让自己生活过得安逸一点，是应该是属于比较人间的追求。还是属于贪的，因为你应该追求一种让世界上的人别人过得安逸一点，你让别人过得好一点，那你这是精进啊，对不对啊？那台长全世界这么跑，不就让别人过得更好一点吗？让人家家里减轻很多痛苦吗？那这个就是当然倒是比较好。如果你说啊，我想自己家里过得好一点，好，把家里弄得再漂亮，啊，你这些时间花出去了，你说你有什么功德呢？你回到家里讲老实话，你把家弄再漂亮，你也不可能全部都能享受到的，啊，对不对啊？你如果花出这些时间，你如果渡人的话，去救人的话，你说不定你有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些积累当然不算犯罪，也不算犯错，但是当你走的时候是什么结果呢？明白了吗？
是的。
啊，就是这样。因为你浪费了更多时间呀，你不能。那个你不能能够让这些世界能够度化众生，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的境界就很低呀、啊。你只不过想让自己多舒适一点、开心一点、活得快活一点，那还是自私呀。
对，其实还是不是很快乐的，
没
还会带给很多烦恼。
人间哪有快乐？快乐得起来吗？
对，
法
会最快乐，好开心的。
对呀、啊，大家吃饭啦，就像天上大同世界一样，到时候饭送过来了，对不对呀、啊？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听佛法，多开心、啊。
师傅啊，是师傅吗？
我是师傅啊。
啊，我真的打到师傅了！哎呦，我怎么我还是最后一次，不是最后一个？
啊，你就以为最后一个嘛好
了。哦，师傅，我真的我求吧，求观世音菩萨，我求了好多，我真的有的，我真的很感动你哦，师傅、啊，我真的，我还以为我打不通了呢。
哦，
师傅、
啊，
我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打过电话的。
哦。
我就是我很想要个孩子，可是我师父在梦里面一直说我很难很难，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很难很难的。
很难很难，你自己有打过胎不啦？
我没有，师父你几天看书过我是我天上下来的侍女，是很难很难的哟。
我在梦中跟你怎么讲的啦？法身跟你怎么讲啦？
你我昨天晚上过来跟我说，我命里面有四个，然后后来我就去年的时候，我就香港法会回来，师傅你就梦里面说我叫我要吃传素才能够有孩子。后来我就八月三号就打通电话，是说那个时观世音菩萨跟我说要。哎呀，万幸不少作业，我三月份之后有的，我吃传输了呀。后来师傅您，后来有山东的一个师兄帮我打通电话说我怎么，只是我打通电话，师傅您说我天天想孩子，就求人界的这个副标，所以我发心不好，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后来我只想，我一直想孩子，我师傅你的录音啊，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听，也没有好好去度人，我做得很差劲，很差劲。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就很认真，我天天就听你的，天天就听你的电话，是那个你的录音。我却有的时候我很想梦见你的法身，马上就过来了。
你记住了，你自己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你今天开始，现在开始努力了，那你很快。很快还会有孩子，如果就是你现在没有，就是因为你过去没有好好努力，听不懂啊？
是的，我是没有好了，我一直在怀疑，我以前一直想有个孩子，我到那边我就花了很多钱，也被人家骗过，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后来我就想这么又退展了，后来我想想我舍不得你师父，我也舍不得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和师父经常一直在我的门里面这样子，我这
你怎么会生得出孩子啊？你还想到退转？你说说看，菩萨会给你吧？你自己想想好了。
可是我舍不得师父，真的，我有的时候，我从小的小时候我没有爸爸，我在我妈妈身边长大，所以师父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你以前你的是把这都两个礼拜过来一次跟我说话的。
好了，已经给你这么多的优惠了，已经这么关心你了。你还想退转？你看看你真没出息啊！真的。
好的，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我不会的。我一退转，我心想说退转的我就想到是我很想我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死人，因为我有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可以来关心我。
想的讲的都蛮好听的，好好努力啦！生不出孩子一定有道理。
我知道了，我知道，之前不都是因果。
过去吃过避孕药没有啊？
我没有，我跟我老公，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两个人结婚十三年了，我们都很想要个孩子。我就是我老公，他对我一家都对我很好的。
有沙叶吗？
没有，我跟我婆婆他们都很老实的。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进来，我给你看看图腾吧，好吗？
哦，好的，我梦里面一直说师傅你要跟我看图腾，可是我图腾电话打不通。
你自己在求啊，求了打不通了之后，我帮你看一下，好吧？
师傅，我还有几个梦，我想跟你说，因为我以前我没有学心灵法门之前，我一直梦到龙，我叫龙就龙过来了。后来我就是学心灵法门之后，这个龙也经常变成过龙过来，我有事情就龙就过来，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我就跪在他们面前，我就说为什么我叫龙一直你龙就过来，然后这个龙天父啊就说你是跟我在一起的，然后我说那我反
正你想想看呢，你到人间来做了几件好事啊？
没有，他
叫你做龙天护法啊，龙天护法叫你来护法了，你护了几个人啊？你今天告诉我，你现在只知道求，你度了几个人呢？你讲啊。
没有，我现在没有好好的去度人。
好了，好了，你对得起菩萨不啦？
我对不起他们。
你对不起菩萨，菩萨还给你啊？你自己不懂的。
我是修得很不好的，所以
知道
我。
知道有什么用啦？要改的。
师傅啊，龙天护法说我本年之后他们会来接我的。
接你，现在是这么讲。等到你百年之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没有好好修心、你要是投畜生道，他们也来接你啊。
那也不会的，我师傅。
好了，
那现在我怎么这么讲？说师傅师傅，那么我这几天怎么梦见我怎么好多菩萨的？我到哪个地方，怎么人家都对我很恭敬的？我有的时候我还到地狱里面，人家地府官也对我很好的。
那知道吗就好了，就是靠着你过去啊，上辈子啊。现在弄得像个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像什么？你现在不就享受福报吗？等你福报享完了，你还有什么？ 你告诉我呀。
我没了，我没办法上去了。
好了，知道吗？就知道吗？就好了。
所以我这个这人有的时候是很愚痴的，后来有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带了好多菩萨过来跟我看看，然后来看看我，然后我就跟菩萨就说我要个孩子，然后菩萨就走了。
看见不啦？
然后我还跟他说，菩萨我会他好好的修，我会回去的。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不想讲你。
哦，
我告诉你，你自己、你自己在人间，你知道吗？有时候命中啊，要你来干嘛的？你没有做好啊，在求人天的人间的事情，你留个孩子又怎么样呢？你现在这么执着的追求啊，你这些东西都要随缘的呀，生得出嘛就生，生不出嘛就算了，有什么办法啦？
哦，好的。
玉同这话就问嘛，如果一个人他长得漂亮啊，是福报还是？是还债还情债的，
全有。你两句话全讲对了，又有福报又有还债，
都有是吧？
都有，因为长得好看，眉清目秀，说明你上辈子没有做很多害人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你长得眉清目秀，你这上辈子一定欠情债。
哦，就是这么说，就是他福报好，他长得漂亮嘛，所以他也容易，相对也容易欠情债。
对了，你去看看哪个好看的人，女人没有五六个男人，哪个长得好看的男人没有一百个女人呢、啊？
就是好像如果好像一个人他有福报嘛，他没有修智慧的话，所以他也容易犯这些罪业啊。
当然了，实际上你真的学佛人，你看得穿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男男女女这种事情了，你就不会觉得哎呦我好看了。我告诉你，一个老虎，对不对啊？一个狮子，你们看过狮子王电影的呀？一个狮子跟这个去好，跟那个好，跟那个好来好去，看上去都是狮子。你说有什么什么不一样啊？你一个男人也是的，你好看，看来看去，我告诉你，到韩国去看，个个都是美女，你看着都搞不清楚了啦。
差不多一样样子。
啊，那你不跟狮子王选美女不一样？看上去每一个母狮都是一样的呀。那菩萨看我们人选女人不也就是这么一样吗？
了解了解
了解了吧、
嗯、
要用智慧来理解人生的。
嗯，就是菩萨他们的分别性已经没有那么
没了
明显嘛，就是
所以人很傻的。啊，你比方说你如果你全世界所有全世界的女人都是长得一个样，你说你家里娶个女人回家之后，你到外面还会再去娶不啦？
不会啊，因为都一样嘛。
哎，好了，很简单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菜，全世界就这么一个菜，那你说你会到外面去吃不啦？你当然家里吃就算了嘛。问题你自己感觉这个菜不一样，实际上不都一样啊？
其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哎，所以狮子王他看他这么多的母狮的时候，他看得出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出去全是狮子呀。
我了解了解
了解了吧？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
哎呀，人也是动物啊，人不就是动物吗？所以人才会干畜生事啊。哎，如果人的境界像菩萨的话，就不会去像动物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动物就是抢、掠夺、争啊、恨、争斗，那么人不就这些毛病吗？动物要了还要要，
对对对
啊，对不对呀？好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嘛，就是也是有动物的那个脑，只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叫表皮层，就是我们还会懂得思考。
表皮层了，人的思考根本不在表皮层，在大脑皮层，不叫表皮层。表皮层那全部都是毛孔、微细孔。
啊，就是是吧？就是前世供花拜佛，修忍辱才能得到今世相貌庄严。可是很多好，但可是很多好看的女人却因此招惹不好的缘分。既然前世有修，为什么反而给她造成这个感情业的条件呢？就是造成不好感情业的条件呢？
那很简单喽。他只是在献花，他不是全方位的修，他只是在献花，他脸上是好，但是他在感情上他作孽了，这辈子长得再好看也得让你还债啊， 啊，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
啊，
一个人长得很好啊，偷东西，那不惩罚啊？啊，因为你长得好看，就不惩罚你偷东西啊？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肉身是肉皮囊是带不走的，能带走的是境界和灵魂。可是师傅曾建议一位脸上有胎斑的师兄好好修心做功德，将来再去整容。是说这样的容貌是天上不会接受，说这样的容貌天上是不会接受的。请问他自身的功德和境界，还有色身，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呢？
那很简单了。你要想想看，相随心变呢，啊，相貌就是你的心啊。你整个做好人就是一个好的相貌，你傻傻的就傻相不就出来了吗？啊，这二傻、三傻、大傻，不就是这个相貌上看得出来的吗？啊，对不对啊？你到神经病医院，你神经病跟他一看，你就知道他神经病了，啊，不是相貌当中的吗？那什么辩证关系啊？很简单，那菩萨就是要学菩萨，修得好就要菩萨相出来。对不对？善良的人就是善良的相，一脸坏相的人，你说他是个好人吗？
不是好人。
好了，那坏人都知道怎么骗好人的，啊，善良的人傻傻的，啊，坏人就会去找他们麻烦，去骗他们，啊，一个人的相根本不像菩萨，你说他能成菩萨吧？那但是很多人修得很好，但是一脸凶相，成菩萨的有吗？有啊，护法神呀。
啊，观世菩萨，观世菩萨。
哦，观世菩萨这个像也是很端庄的。你看，有些金刚菩萨，
啊，对对对，
金刚菩萨就厉害了。有些你就是到了地府去做那些护法了，啊，很凶的，很厉害的，
哦，
他们也厉害的，啊，明白了吗？观世菩萨绝对是正神啊，他的相貌是端庄，啊，庄严，明白了吗？他很好看，
观
世很好看的，很好看的。
很正，感觉观世菩萨就是那种好人正气的。
你看了他之后，你坏人会发抖的啊。
明白。就是现在那些饭店啊，就经常看到一进饭店就是观世菩萨的像，他们都供着观世菩萨。
他们搞错了，他们把观世菩萨当财神菩萨，是
吧？啊，当财神，当武神。
啊，他们当武财神。所以他们就是把观世菩萨供着，他们以为是发财的，什么都不懂哎，啊，你以为啊？现在哎呀，现在哎呀，你到有些专门的那个宗教的那个场所去，你去看看，哎呀，几个人懂的，你去问问看，没办法的，
那师傅，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财神菩萨，是不是赵公明菩萨？
财神菩萨有天财神、地财神的。
对，好几种财神。
财神太多了，咱那个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有没有会计啊？有的，会计
有，
会计有没有精算呢？啊，
也有。
还有没有会计？还有出纳呢？啊，对不对啊？
有。
还有总审计师呢？现在明白了吧？
我明白，就是。他分的很细，但是我们民间来说也有文财神，还有很多财神，就是，
对啦，这就知道看你拜谁的呀，啊，所以很多人一听财神马上去找他了，好了就拜了。
对，
那
次去妈祖庙就还有范蠡、比干、赵公明、五路财神都很多。
对呀，啊，天上有多少路财神啊？啊，财神的话，你也要，你不是求了哪一个财神就保佑你能发财的，要你们第一命中要有，第二，当你这个人能够财运通的时候，他是天上路路都通的。你看看很多有钱人的姓李的，姓什么的，姓赵的，那些人他家里，你知道拜了多少财神啊？他有条件，他专门有一个房间里面全是各路财神啊。你以为他就拜一尊呐？你审计师搞不定的话，你行的。你现在就是做一件生意，你还要不知道哪个部门全部要沟通好啊，否则你这事就拿不到手啊，这都不懂啊。
明白了。
就是关于修心显相，发心修心会让人面貌发生变化。像微整容一样变得更接近菩萨的样貌，还有头部骨骼好像也有产生变化。 额头中间鼓起是否说明悟性的增加？额头两角饱满是否说明修来了福禄？还有的师兄头顶会感觉疼，头顶的百会穴会凹下去，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长，两边耳朵上部往后脑勺的方向有一条槽，这些都代表什么？是不是脑细胞脑容量的增加？
前面讲的都对的，实际上修心补相是这样的，耳帘子啦，眼睛啦，啊，心胸啊，宽广的人的这个脸相会越来越大的，啊，五官缩小，眼睛不敢看人，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明白了吗？啊，
哦，
所以呢，有些人呢修到后来紧锁双眉，那这个人就没修好，啊，修到后来这相要像菩萨，女孩子变得漂亮，男孩子变得端庄，那就是本身就是福禄都有了，明白了吗？啊。
啊，明白了。那后面是就是说这些是代表脑容量脑细胞的增加吗？
脑容量脑细胞它是藏在大脑里面的，你小头小脑你本来就脑容量不足的，明白吗？所以脑子小的人就是大脑呢它就是比较小，所以这种人呢只会算小不算大的，所以你去看好了，小头小脑的人都是算小的，大大咧咧的人头是很大的，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啊，它有规矩。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我们佛教上有一句话叫做，是相由心生嘛。但是为什么现实中有一些人就是外表是人畜无害，然后内心就是扭曲狰狞啊？
啊，那很简单，傻姑娘，只有两种情况才会让你看不清楚。这个人过去是个好人，现在开始变坏了。他的相呢，心生呢，是由一年到两年、三年之后转变的。所以，当你看见他是脸相还是很好的时候，但是他已经非常狰狞的心灵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相还没有完全变坏，听得懂了吗？
嗯。
你这个时候会搞错的。还有一种人，相过去很坏很坏，但是他现在在变好了。
嗯。
但是这个相不会马上一下子转得好的，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人这么坏，怎么做出事情这么好啊？因为他在改了呀。
嗯。
听得懂了吗？只有这两种情况。
啊，听懂了。
你看不准，一般的情况都看得准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
啊。
就是说的那个，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白和那个白富美和高富帅啊，从佛法角度怎么理解吧？
白富美。
女的白富美啊。
白富美就是白的皮肤啊，白富美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啊，
白皮肤，
白富美，
很富有，很美丽啊。
哎，哎，
白是什么？哦，白领大概是，白富美是白领，哎，白领叫白富美。哎呀，这不就是自己的缘分吗？他前世有修呀，他这辈子有这个果位啊，人间的果位啊。
哎，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高富帅，高富帅嘛，不就是上辈子做了一些好事啊，这辈子就有福报呀，就这么简单
了。福报呀，有福报。那师傅，这个高，前世修了什么？有的人呢，个子高矮都不一样，有什么因果？个子高高的，什么因果？个子矮矮的呢？这个
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的。高大，那么高大总是好的呀。
高大总是好。
长得矮小的女孩子长得比较矮小。其实属羊的话嘛，就应该要高大一点。啊，一个男人如果是属羊的话，他比较矮小的话，那当然说明他这个从现实生活当中发育不良啊，啊，这个父母亲的这个遗传因子不好啦。你要是从玄学上来讲嘛，小脑筋太多了。
嗯，
就是这样了。